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东澳收视率超低，主播提前返美， NBC 或者会蚀本。美日宣布达成钢铁关税协议，打击中共。北京冬奥谷爱凌夺金，中共上下狂喜。中国速度溜冰选手可疑动作，海外热传六枚金星。港府拒绝承认双重国籍，被囚澳洲公民无法获领事援助。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在上星期五的北京冬奥开幕会仪式上， NBC 金牌主持提尼科 Mike Tirico 信心十足地说，六个月前在东京，我们说要报道一场与众不同的奥运会，这一次我们将超越过那一次。是的，在收视率上，这届的运动严重超过了奥运历史上的最低纪录。提尼科本人亦提前回了美国，原因不明。今年的奥运会好像去年在东京夏季奥运会一样，由于观众难以到场，很多体育迷都是观看现场直播。但是根据美国 NBC Sports 提供的数据，上星期五的北京冬奥会开幕仪式只吸引了1600万人观看，成为奥运历史上收视率新低，比上一届2018年平昌奥运会的开幕仪式的2380万人下降了约 43%。 媒体评论 NBC 正面临2022年冬奥会观众的灾难性损失。 NBC 表示，开幕仪式的1600万人次为总观看次数，亦就是除了电视观众，还有 NBC 的串流媒体服务 Peacock 和 NBC 体育软件。如果只是计算电视观众的话，那就连1400万人次亦不到。早前最低的纪录是1988年考加里奥运会，当时有2010万人观看。随着开幕仪式的收视率灾难之后， NBC 其他有关冬奥的报道只有770万人收睇，远低于2018年的1600万和2014年俄罗斯的2002万的收视率。专家评论 NBC 这次虽然花了大本钱，但是损失惨重。这样就奚落了中共官媒的报道。早前新华社等媒体称，美国观众不理14个钟头的时差追看直播，对开幕仪式的壮观场景极为之惊叹。 Yahoo Sports 的专栏作家维泽尔 Dan Wessels 报道，所有这一切对 NBC 来说都是一场噩梦。他向国际奥委会支付了 77.5 亿美元，用来在2032年之前播放奥运会，这次的经济损失巨大。 NBC 为了这一次报道几乎尽其所能，但是记者和工作人员到北京后却陷入了所谓的奥运泡泡闭环，那令到他们的报道只能局限在假设的背景，而无法拍摄到山脉或历史建筑物等实景镜头。 NBC 的冬奥主持人提尼科 Mike Tirico 提前离京，他在星期一2月7号晚上的节目结束后将从北京返回美国，行程比原定计划缩短。美国和日本星期一2月7号宣布达成协议，减免川普总统时期对日本进口钢材征收的关税。协议将允许每年大约125万吨的日本进口钢材免征关税。去年华盛顿和欧盟达成了类似的钢铝关税协议。美国官员表示，这些协议是美国和盟友联手打击华盛顿所讲的中共的不公平做法。这项美日协议在日本要求下排除了铝产品，协议将在4月1号生效。美国官员说，协议要求日本采取具体步骤打击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中国。美国和日本的联合声明说，日本将在6个月内开始落实适当的国内措施，比如反倾销、反补贴关税和安全保障措施，或者其他至少同等效力的措施，为钢铁领域创造更具市场导向的条件。这项协议和美国去年10月和欧盟达成的钢铝协议类似，规定由日本进口美国的钢材必须完全在日本国内熔铸， 才能够享受免税待遇，以减少中国钢铁绕到日本躲避美国关税的风险。2018年，川普政府根据232条款，出于国家安全原因，而对来自几十个国家的进口钢材征收 25% 的关税，对进口铝材征收 10% 的关税。被征收钢铝关税的不单只有中国，还有美国的盟友。拜登政府的贸易努力的相当的一部分，都集中在与世界各地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盟友修复关系方面。美国商务部在宣布美日达成232关税协议时说，这项协议是拜登总统聚焦与我们关键的盟友和伙伴加强关系，并与他们一起合力以应对中共等不公平做法的又一个例证。美国商业部长雷蒙多在声明中说，今日的宣布建立在我们与欧洲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之上，在我们抗击中共不公平的做法，并为美国家庭、公司和工人营造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全球经济之际，将进一步帮助重建我们与世界各地盟友的关系。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的美国滑雪运动员谷爱凌不负主办国的众望，为中国夺得一面金牌。一直声称反对体育政治化、奥运政治化的中共政权立即发出贺信，期待这位来自美国的滑雪高手和中国其他运动员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的光荣。谷爱凌星期二2月8号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比赛中拿到最高分，和中国在本届奥运会上的首面女子雪上项目金牌，同时亦为中国夺得该国历史上第二面冬季奥运会雪上项目金牌。中国体育总局立即发出贺信，称赞谷爱凌发挥出色，为中国再添一金，并希望她和其他队友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的光荣，为实现体育强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共北京市委和市政府亦同时发出贺信，赞扬谷爱凌为国家赢得了荣誉，说这个成绩将激励全市人民奋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北京篇章。贺信和贺电都没有提到18岁的谷爱凌完全在美国出生长大，并在美国获得一流的滑雪培训的背景。谷爱凌在2019年6月在国际滑雪联合会将国籍更改为中国后，开始代表中国参赛，并在今年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会。他曾表示，希望这样能够在我母亲出生的地方鼓励那里的众多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女孩。不过很多人认为谷爱凌为中国参赛会被中共政权用来对外宣传，在政治上为中共服务的工具。中国体育总局和中共北京市委的贺信看来可以印证了这一种说法。星期一2月7号的北京冬奥会短跑到速度溜冰女子500米半准决赛中，中国选手范可申被怀疑将跑道上的标志推向一名加拿大选手，这名加拿大选手随后跌倒。这一件事件正在海外发酵，而大陆媒体则集体禁声。福克斯体育网 Fox Sports 2月8号报道，相关短片在 Reddit 网站数小时内即有300多万点击量，随后被删除，但是在社交媒体仍然倍受关注。在网络上报网站 Imager 截至本文发稿时，该短片的点击量超过800万次。从短片可看到，范可申的左手越过去旁边选手的脚，这个时候一个标志块被推向前方23岁加拿大选手查尔斯 Alison Charles 的脚下，随后查理斯跌倒。查理斯跌倒前排在第二名，范可申在查理斯后面。半准决赛中的前两名选手将晋级半决赛。澳洲广播公司 ABC 8号报道称，澳洲政府证实一名持有澳洲和中国香港双重国籍的男子被港府以港区国安法起诉。据悉该男子为周正亨， 涉及2020年民主派47人初选案。据报道，港府以不承认双重国籍为由，禁止外国领事对吴施予援助。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虽然澳洲政府未透露这名被告的身份，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澳洲外交暨贸易部 DFAT 发言人透露，这名被告在2021年1月6号被以违反国安法拘捕，第二日获准保释，但同年3月1号出庭时被控触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审查资料，2021年1月6号正是47名民主派被捕的日子，从拘捕日期和检控罪名推测，他是47人初选案被告其中一人。去年曾有港媒报道提及吴正亨涉47人初选案，亦是澳洲公民，故外界推测澳洲广播公司所指的被告就是吴正亨。 DFAT 发言人透露，澳洲驻港总领事馆人员曾多次要求与该名被告会面，但港府以不承认双重国籍为由，拒绝澳洲方面的请求。澳洲政府同这名被告的律师定期联络，并派人持续到法院旁听有关聆讯。报道指，香港保安局发言人拒绝提供有关控方的任何细节，或无法对个别个案发表评论，及港府无义务对双重国籍的人员授予领事探视权。香港籍亦属于中国籍，而根据中国的国籍法，除非当事人提出申请并获准放弃中国籍，否则他仍然被视为中国公民。2020年7月，港区国安法实施后，澳洲政府曾发出对香港的旅游警示，指被拘留风险增加，而且国安法解释空前广泛，模糊定义，警告国民可能被递界出境或被移交到中国大陆，面临大陆法律的起诉。2021年2月，港府发出警告，指双重国籍人士在香港再不享有接受外国领事援助 Consular Assistance 的权利。之后，澳洲、英国和加拿大再次修改对香港的旅游警示。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